低头祷告。主，今天是你的日子，是你得荣耀的日子，我们期待，我们期待你对你的羊说话，我们也期待你在信息当中轻轻的呼唤我们，好使我们心里面可以回应你。主，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大君王、被杀的羔羊。奉靠耶稣啊哈马需亚的名，阿门。谁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没想过。没关系，我们慢慢来看。首先有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的，就是你认识你的圣经吗？你认识你的圣经吗？你信主超过十年的人举手，超过十年以上的人。那没有举手的表示你是在十年之内的，是不是？好，那我问你们，你认识你的圣经吗？你是不是所听到的就是说，我知道圣经，圣经呢，旧约圣经那是给犹太人的，新约圣经呢是给我们的，我们在新约时代、恩典时代，是不是？如果你曾经这么听过的话，今天这篇信息真的是要给你听的，你要好好的打开耳朵，好好的听啊。这本圣经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圣经跟你有没有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就是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新约圣经是基督徒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受洗，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于是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呢，我们就是在等候得永生。当然要传福音呢，是不是？一定要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告诉人说，你信耶稣就得永生，对不对？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你要信耶稣哦，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哦，你信耶稣就得永生。然后信的人呢，感谢主，他继续传福音，继续这样子讲。但是我们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本圣经里面有你的故事，跟你有关系，你听过吗？于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身份，身份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来看看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最多的是什么？以色列人，是不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出现几百次、几千次，恐怕都有。犹太人，有没有看到犹太人这个名字？有。有没有看到外邦人？有。犹大家、以色列家这样的名字看过没有？你只要读圣经的话，一定会看到这些名字，有看到一些外邦人、外邦的异教徒，最后呢，基督徒到新约的地方，从安提亚开始，信徒被称为基督徒，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不是？这是翻译，是希腊文哈，小基督。但是呢，如果让你看这圣经跟你的关系，你能够从这些名字里面、这些身份里面认知你是谁吗？我是谁？我是谁？现在老牧师在这里问你们，你们是谁啊？我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基督徒，说基督徒举手。很多人不敢举手，因为不太确定，不太确定，不太确定，真是不。今天我们很轻松，今天我们是家人，在家自己的家里面，我们来研究研讨神的话，所以不要紧张。你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当中只有一个身份是凸显出来的，那就是以色列， Israel， 以色列，就是这个名字。因此趁着这今天跟明天， 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什么是以色列，然后呢，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当中讲到的橄榄树，橄榄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从那天生的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呢，要接在本树上呢？到底在讲什么？再来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保罗所提的，都是保罗啊。我们今天就是好好来思想，他讲到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到底是指谁呢？一个新人，这太长了，我不念，没有时间，你们自己看。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思想一个在圣经里面出现最多最多的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个，你一定要从这里开始。所以我还是要问你们，当有人提到以色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戴着小帽子的犹太人，黑帽，或是戴着 黑色帽子的，穿着黑色衣服的，或是在中东我们从报章杂志网络上看到的消息，恐怖战事太多了，是不是一个小国太小了？还是你读了圣经你明白了，在旧约里面雅各被改名叫做以色列，是不是？或是你受到的教导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就是教会，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以色列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以色列，或是以色列就是指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以色列，很让我们迷惑这些名字。你有答案吗？你有没有答案？你看我，我看你，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来学习寻找那个答案。当很多人在讲说基督徒就是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说法就是因为基督徒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这个叫做取代神学，取代神学。所有的基督徒叫做真以色列人，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不信耶稣的，他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上断章取义，我们就这么决定。还有呢，旧约前面五本书，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叫做妥拉，或是叫摩西五经，这是只给犹太人的，因为他们到现在还守摩西五经。那圣经中的节期也是单单给犹太人的，所以叫做犹太人的节期，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记得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或是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新约，新约概论、新约圣经，我们每次看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初信的，所谓初信就是说两年左右，然后他呼召来读神学院的很多。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十五章二十四节，当耶稣到推罗西顿去的时候呢，有一个迦南的妇人，迦南妇人在当时就是称他为外邦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烦得很啊。二十四节他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耶稣讲的话。我们当时在神学院的每一位 我们都是外邦人，外邦信徒，我们几乎吞不下去这句话。你知道为什么？怎么会呢？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哎，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怎么会讲这一句话呢？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然后下面更是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这是整段故事。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信徒，从不认识耶稣到认识耶稣的人，读到这边这个耶稣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圣经上的记载，马太的记载的时候，你会有会不会有很多的疑问？甚至我们很想去用一些话来解释，怎么耶稣称这个迦南妇人是狗呢？然后说他来只不过是到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那里去呢？那么谁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谁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知道吗？你听过吗？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一定要从圣经上简单的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所谓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第一个希伯来人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以撒生了一个儿子叫雅各，当然以撒生了两个，以扫跟以撒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我们首先来认识这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爸爸啊，全世界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啊。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原来是一个外邦人吗？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犹太人 ，the first Jew。我脑筋永远都搞不过来，他怎么会是第一个犹太人呢？他是外邦人。为什么？我们看见圣经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说，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就是后来的巴比伦，乌尔那是偶像中心呢，那个时代拜偶像的中心呢，是一个外邦世界。亚伯拉罕是从那个地方被呼叫出来，他爸爸带着他一直走到哈兰，走到哈兰，他们就停在那里了，直到神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三节，他这么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亚伯希伯来人亚伯兰，希伯来人亚伯兰，不是称他叫加勒底人亚伯兰，是称他叫希伯来人亚伯兰。因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过什么河？幼发拉底河。哎，你们历史好不好？地理好不好啊？你知不知道两河流域？听过两河流域吗？一个叫做幼发拉底河，一个叫做底格里斯河，是不是？那么亚伯拉罕亚伯兰呢，他是过幼发拉底河，或是圣经里面称他叫伯拉大河，过河。所以人看到亚伯拉罕，亚伯兰带着家族，带着这些牲畜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称他叫做什么？希伯来人。他是那个过河的人，他原来是在河那边的人，河那边都是拜偶像的人，他过了河，所以他叫希伯来，希伯来人。我每次听讲到这里，我就一定要停下来告诉大家，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是希伯来人，你就跟神无关无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已经出死入生了，是已经过河了。从英文上你来看 ，crossed over， 过来了。所有的基督徒相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就是直直的这样子来翻译的话，你是谁？你应该是希伯来人，不是吗？你说为什么我是希伯来人？因为我过来了，我原来是在世界，我现在进入了爱子光明的国度。就像亚伯兰一样，他原来是在外邦的拜偶像的世界，他过河回应了神的呼召，往应许地走去。就像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出埃及过红海，或是40年之后他们在过约旦河，都要一个过 crossed over， 过去过来，不要过来过去。所以首先你在想，我如果亚伯拉罕是我的爸爸的话，他信心之父嘛，是不是？那我是谁？我觉得我是希伯来人，我不知道你们呢，至少我有一个身份，我是希伯来人。如果人家不同意的话，我就告诉他，因为我也是 crossed over， 我已经过来了。亚伯兰这一个过来，神就与他立约，给他诸多的应许。你知道许多的应许是无条件的，就是神要给他的，是白白的礼物给他的。神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会不会赐福？他必定赐福，他一定会。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没有条件的，不能被改变的，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会不会改变？他不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一定要抓住这一句话，神讲什么就是什么，不会改变。如果他会改变的话呢，那我们真是凄惨了。人会变，神不变，神不改变的。只要日月星辰仍运行，这个约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就绝对不会被废掉。亚伯拉罕之约跟得救没有关系，得救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就可以得救，你要这样你就可以怎么样，但是不是，他说我给你，我赐福给你，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跟永生没有关系，没有条件的。亚伯拉罕之约是跟土地、后裔、福气，并且这个约就会祝福到全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28、29节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拣选，说亚伯拉罕是被拣选的，从万人当中被拣选出来的，他们为列祖的缘故，就是以色列百姓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可是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他就是给你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所以不会改变。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不乖，因为你不好就改变，不改变，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那来到了创世纪，我要很快讲，我知道大家都很熟，可是你如果不懂得，不知道这整个的历史的话，你就不明白谁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们来到了创世纪22章，我们看见神告诉亚伯兰，告诉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把他献为燔祭，把他献为燔祭。这是以撒，以撒经历了出死入生，在那个摩利亚山上他差点死掉了，他也经历了那个出死入生，然后他把这个信仰传递到 雅各。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他的哥哥以扫来追杀他，他带了400个人，他知道心里有亏，这哥哥存心要杀我，所以他非常的紧张，做了各样的安排。到那个晚上，他把他的家眷所有的人都送过河，然后自己留在河这边。半夜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位雅各在这个摔跤当中，他的大腿窝就扭了，然后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改名，从雅各被改为以色列，这是第一次出现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谁？就是雅各。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做雅各了，你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胜。那个字跟神的王子很像，雅各你从今之后改名了，你就叫以色列。这个名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太初，从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的名字，神已经设立的名字，以色列赐给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我们还是要长话短说，雅各以为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死了，被野兽撕裂了，谁想到到他老的时候，传来的消息是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派人去把爸爸跟全家的人带下来。来的时候约瑟已经有2个儿子了，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的儿子生的。我们打开圣经来看，当他年纪在埃及住下来的时候，他身体不好，有人告诉约瑟，约瑟就带了他的2个儿子来。创世纪48章，我们看创世纪48章19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48章，这48章里面我们看见雅各领养了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跟以法莲做他的儿子。他已经有12个儿子了，但是他在领养这2个儿子。所以事实上我们真的来看雅各有几个儿子了，包括领养的14个，要记得14个，是不是？但圣经里面常常把以法莲跟马拿西算成是约瑟家14个，没错了。 OK， 48章，然后他要这个爸爸要为以法莲跟马拿西祝福，让他带到他的面前来，他眼睛看不见了，这爸爸呢就要为他祝福。那约瑟是很头脑很理智的人，他知道爸爸的手一伸出来，这个右手就一定会在左边，对不对？所以他就把马拿西放在这一个位置上，把以法莲放在这个位置上。可没想到这个爸爸呢眼睛看不见，他知道了，奇怪，他怎么会知道？他就把手放过来，再把手放过去，所以他的右手放在谁头上？以法莲。他的左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然后他就祝福。约瑟一看很不高兴，我就跟你讲，他很理智了，他知道了，这长子应该要受长子的祝福。爸爸弄错了，但是我们看见48章19节。他父亲就是雅各说不从，说我知道我儿，他马拿西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以法莲的后裔要称为多族。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跟我们后面要讲的很有关系。这个多 的意思，或是用英文来讲就是 multitude of nation，multitude 族就是 nation， 族等于外邦人。这个 nation 在希伯来文里面总是列国的意思啊，列国外邦啊，总是代表外邦人 Gentiles， 或是用希伯来文叫做 Goyim， Goyim 就是外邦人。说以法莲的后裔将来要成为很多非常多众多或是很丰满的外邦人，这是雅各所发的预言，他的祝福给以法莲的，你放在心上哦。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非常重要。以法莲，以法莲是谁？以色列的儿子，以色列的儿子，他也领养了，不是吗？是不是他领养他了？所以他应该是以色列人。可是他说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要成为许多国家的人，外邦人。不懂为什么，可是你知道吗？雅各在49章，创世纪49章，他把他的儿子叫了来，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因为他要死了，他要归到他列祖去了。他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12个儿子在当时所听到的并不是他们那个时代要发生的事，是他爸爸告诉这个12个人族长，12个支派的族长，就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将来末后的时候，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末后的日子，如果你从希伯来文或是从英文上，你可以看得到，它意思就是 at the end of days， 意思就是末世，末世。他祝福每一个孩子，但是他在末了的时候，末了的时候，你们的结果，你们会遇见的事情是什么？那其中包括约瑟，包括以法莲、马拉西，他刚刚所祝福的。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如果圣经所记载的雅各所祝福的，雅各所祝福的都是真实的，他句句都要应验的话。因为我相信，当然有很多说法，雅各在讲的时候，他其实是要讲出一些很奥秘的事，但是圣灵神的灵拦阻了他，所以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已经都点到了。但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末世，你承认我们现在在末世吗？当然是在末世了。耶稣是不是快要来了？是啊，甚至有人说耶稣很快就要来了，在一年，在两年，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很快了，随时了。但如果他来了，创世纪49章所讲的这个雅各所预言的，你看到几个人的那个命运已经成就的，有很多还没成就，你知道吗？有很多还不知道。特别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十个支派不见。我把这个要讲下面要讲的先讲给你们听了，那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神的话是不是就落空了呢？你想想看，这里面有多少要去思想的，要去印证的，我们要一一的仔仔细细的来思想。我们知道当时雅各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共有70个人。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了，约瑟所生的孩子都在埃及。他们在埃及，从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是430年。430年之后呢，摩西带着他们出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12章37到42节，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他们出来了，出埃及了，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你要把这个闲杂人也放在你的心上。这个我们翻成闲杂人，你以为是什么吃饱饭没事做的人，不是啊，这翻译的不好，这个闲杂人其实叫做列国的人，因为埃及是当时的大国，他们东征西发的，把人掳来的，来做什么？当奴隶。在这个晚上呢，这些人亲眼看见以色列的神降灾给埃及，这个神我们要，他们就混在里头，就跟着走出来了，是列国的人，是列国的人。以色列出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以色列纯种，而是有很多列国的人跟着他们一起，这就是神为什么以后在圣经里面讲，在你们当中的其他的外邦人，如果他们愿意遵守的话，他们要行割礼，他们要一起守这个律，一起出来的人都同归一例，这是圣经一再讲的，这些出来的人跟以色列人一样，跟他们一样出来了，又有牛群、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出来了，出来预备要进迦南。可是还没有进迦南之前，他们先被带到哪里？西乃山上，是不是？西乃山上不是西乃山，山脚下驻扎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做什么？与神立约，领受约书。后来因为探子不信的缘故，神刑罚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等到那一代从埃及出来的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他才带他们进迦南地。这个事我们都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那但是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以色列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神带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出埃及记19章一直到24章，我们一直在这里强调的，你们一定要听进去的，这个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是与你有关系的，因为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把他的百姓带出来，问他们，你们愿意守我的话吗？守我的诫命吗？你们愿意守我的约吗？他们说什么？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怎么样，神亲自跟他们立了约。那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西乃山上所立的约，就是这一位耶和华神至高神以色列的圣者聘以色列为妻，所以这个是一个婚约，这是一个婚约，这个约字整个的约书就是在20章一直到23章，然后他们等于是签字了，24章正式签约，有血，有献祭，有血，还有吃喝。我们讲过又讲过，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有流血，有献祭，有发誓，然后呢有吃喝，做一个结束。所以这个约很多人不懂得约，然后就说这个约已经取消了。我跟你讲，取消不了，取消不了，就是在这个约上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神在创世以前，创立世界以前，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他的爱子已经被杀了，他是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在创世以前被他拣选的，创世以前他已经拣选，一定要有羔羊的血已经流了，那一件事情跟后来这一件事情两件事是一件事，天上创世以前那件事情，整个发生过的事情，跟后来在地上历史人类的时间空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你没有放在心上。神如何 找他的羊。神如何找他的羊，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用约的方式。听好，神如何找他的羊，就是用约，立约的方式。立约的方式就是神与人立约，所以只有一个约。再讲一次，神与人立约，只有一个约，只有这个约，一个。你听好哈，你先要先了解这一点。如果没有约，你跟他没有关系。他如何寻找他的百姓，与他们立约，与他们立约。所以你会知道耶稣，他用他的宝血与信的人、相信的人立约，进入哪个约？进入神的约。你如果明白这个，下面恐怕就容易一点了。但是我要问你们，我们今天一定要来检查一些事情。当时在西乃山那边跟神立约的有几个支派？好，你们都对了。12个支派，你仔细去算嘛，有13个名字，仔细去算有13个名字。但是马拉西跟以法莲怎么样？属于约瑟家，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会幕的东边3个支派，南边3个支派，西边3个支派，北边3个支派，3、4、12，是不是？另外一个支派在哪里？啊？另外一个支派就是谁？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围着会幕安营，都明白了哈？对，所以一共有至少13个支派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至少。因此，当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就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代表犹太人。我想，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犹太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支派。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支派，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说的。他们立约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申命记第一章第一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就是整本申命记，就是那来到了约旦河边，摩西站在那个地方，重申与神立约的那个诫命，重申那个约，重申那个诫命。到了申命记29章，整个都讲完了。到了申命记29章14、15节，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这个以色列人包括12个支派。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何烈山一个西乃之约，神在那里19章出埃及记到24章那个约，但是摩西带他们出来之后，来到了这个约旦河边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再一次的与他们立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不是那个约，这个约是什么？重新立的约，更新的约。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约，西乃之约40年之后，人不一样了。 当代的人都过世了，起来的都是当年20岁以下的全新的人。所以摩西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这个是一个重新更新的约，更新的约不是另外的约，他讲的是我们翻译成说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是一个更新的约，那个约没有改变。你要记得西乃之约没有改变，但是摩西现在的对象不一样，对象不一样，所以他再一次跟他们立约。为什么这个约跟在西乃山那边所立的约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个约是要他们进入过约旦河以后，进入约书亚带他们进入以后，在那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上来宣告的约。所以摩西先带他们宣告祝福跟咒诅。事实上生命记29章一直到30章后面这一些充满了先知性的预言，摩西非常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将来要如何，所以里面充满了预言。我们来看，他说第一，你一定要认识的是，摩西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你当时在不在那里？你不在。但是摩西说，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包括你，包括我，你知道吗？包括我们所有的人，这个约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所以这个约跟所有的人有关系。如果你在约中的话，再讲一次，神只有一个约，神只有一个约。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更新以色列的历史，从拜金牛犊开始，那个约是一直在更新的。本来拜金牛犊就已经破掉了，那个约就已经失效了，但是摩西代求神原谅了他们，赦免了他们，再一次领受约书下来，仍旧是那个约，没有改变，不需要再重复的。但是这一群人，现在全新的人，还有还没有来的那个世代的历世历代一直到末后世代的这些人也都不在。但是摩西说，现在跟你们立这个约是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这是完全是超过时间空间的。你要明白，他要立这个誓，在这个誓里面，在这个约里面，在这个约里面，摩西在《生命记》28章第一节，还有64节讲，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也就是不守他的妥拉，不守他的话语的话，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整本《生命记》他是在重复40年来神不停给他们的那个律例典章，现在在重复《生命记》，站在约旦河那个东边，告诉他们重新再讲一次这些律例典章。现在上摩西告诉这些人，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告诉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约带着祝福，带着咒诅，完全系于你遵守不遵守。我们常常小看这一件事，常常小看，所以你就要看看下面。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以色列百姓啊，如果你们不守约，如果你们不遵行神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会必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你们会被分散到万民中，因为不顺服就必遭受被分散的咒诅。这是摩西讲的话，非常严重。他看着这群百姓， 这群百姓以后还会生很多人，几世代几世代，但是他已经看见了，神的灵告诉他，他看见了，他知道了，所以他告诉这些站在他面前的百姓，我知道你们进去以后就要全然败坏。他早就讲了，他说你知道，你们要是不遵行他的话，去效法你进去的那里那个迦南人的那个拜偶像的那个陋习，那个神所憎恶的那些事的话，他说你们一定会被吐出去，因为迦南地本来是迦南七族住的地方，迦南七族住在那个地方，神现在要他们进去夺地为业，因为他说我将这个地赐给你了。那他们可以讲啊，其实现在是有人在讲啊，迦南人，这本来是我们的地啊，你们抢的。可是你要记得一句话，全地都是谁的？神的，全地都是神的，是神给你居住，神给你，你就要好好的在上面居住，好好的按着的方式，按他的方式居住。如果你没有按着他的话语去居住的话，他就会把你吐出去。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没有照我的话去行的话，你们就会像这个迦南七族一样被赶尽杀绝，而你们是会被分散到列国当中去，你们不能住在这地。这是生命记最后神的话语对这些百姓所说的话，所以完全系于什么事？遵行他的话语。我们上几次在讲的那个立位记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群与神立约的百姓是被他从万民当中带出来的，所以他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是要成为他的圣民的，有特别的生活方式，特别的这个律例典章给他们，因为带他们出来要与他们亲近的神是圣洁的神。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能亲近他，不能亲近他就会被吐出去，赶逐出去。所以摩西，老摩西啊，真的是站在这群百姓面前，他非常爱他们，可是他非常认识他们，心里真的是老泪纵横啊，120岁了。第一个他说30章第一节，他说我没有全部告诉你，我说成名我没有全部写出来，我只有挑1、3、4节，我所成名在你们在你面前的这些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这是在所有的祝福咒诅之外，当摩西宣告一个盼望在那里给他们。你会从这些话里面看见说，你们的被分散到列国是不是一定的，一定会发生的。摩西知不知道？摩西知道你们一定会被分散的，但是呢，你的神，你的神必在怜悯你，你的神要把你们从列国当中再一次的怎么样召聚回来。就像短短的几章一些话语当中，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已经定了，已经在这里了，整个历史就是这样子，就在摩西的话语里面，先知性，摩西是一个先知，他发了先知的预言之后，完全照他所讲的话，以色列百姓照演，你在演戏啊，照演，直到今日。第五节第六节30章，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叫做新的割礼。为什么我要写这个经文给你们看？如果你们不放在心上，你真的不知道这些经文跟你有关系啊。摩西在讲的话不是只有当时的人而已啊，还是以后的人啊。行心里的割礼，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你知道这些话语都应验在哪里。主耶稣应验在罗马书，我们都看见了这些话语跟你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们，这些话语跟你有关系的。但是之后他们一进入了，他告诉你们的就是说，人是很健忘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领受了他很多的恩典，但是很快的我们就忘记他。我不是在讲谁啊，我是在讲说我们人很容易忘记恩典，很容易忘记。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生活里面，或是我们走的人生路途当中有高有低的时候呢，我们眼目就开始定睛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走的路，我们就忘记了这一位神。你知道多快吗？以色列百姓看见石灾，看见这个过红海，看见这个那个旷野里面那个神的那个神迹奇事，玛纳磐石出水，各种各样的神迹在他们眼前，然后他们进入迦南地，靠着神的帮助，他们征服了这个整个的迦南地。但是你知道有多快他们就忘记了吗？我们看士师记2:8-11，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弟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系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现在来了一个新的世代，竟然这些人是以色列人。这句话在讲以色列人呢、不知道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呢，才那一世代的人才死掉啊，他这一新的世代起来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巴利就是偶像，拜邪淫，行邪淫。我请问你们，快不快啊？快不快？人忘记神快不快？很快啊。你如果忘记神，你还会守神的话吗？不会。那你以为神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吗？他说咒诅会临到你啊。当然士师记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下子被掳，一下子又是受了很多的苦，他们就呼喊，对不对？这样的日子过了三百年，士师时代一过去，来了联合王国时代，有三个王。第一个王扫罗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从主前1050年到930年，长不长？不长，不长。联合王国才三个王而已，这三个王，最后一个王就是所罗门。你知道所罗门是神所爱的吗？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耶底底亚，神爱他，给他取名，赐给他智慧，超过所有的人，赐给他那个富有，是全世界无可匹敌的。他到老的时候呢，他所行的事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1:33，神说：“因为他就是所罗门离弃我，他爸爸大卫爱神的，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呢。”拣选所罗门，所罗门刚开始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他建第一个圣殿，跟神的关系好的不得了，亲密的不得了啊。但是后来呢，他离弃我，所罗门，神说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的神基摩， 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没有，没有，没做到。所以他怎么上吊？这十个支派就是这个原因。十个支派，他的儿子，儿子死了，他儿子起来了，他儿子说什么？我的小拇指都比我爸爸的腰还粗了。意思是什么？我爸爸，你们以为我爸爸怎么样子苦待你们了？现在我的腰都比他的小拇指还粗，他的小拇指都我那个我的腰都比他的小拇指还要粗，所以他加倍的那个奴役这些以色列人，那王国。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因为他的心偏离。两次向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的神，他却没有遵守。所以神让一个先知名字叫做亚西亚，像身上穿了一件新衣服，看见耶罗波安就是在北国的，说把他撕成新衣服，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意思就是以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所以所罗门的儿子一登基不久，整个王国就分成两半，分成两半，王国分裂，分成北国跟南国。我知道你们都知道，我巴不得你们都记得，可是我一定要让你们看见这整个的来龙去脉，都因为不守神的话，就是这样去拜偶像，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都因不守神的话去拜偶像，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那北国呢，你知道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讲到北国的王，从一开始就会讲一句话，同样一句话，没有第二句话，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恶的事？拜偶像，拜偶像。他们在为了怕北国的人跑到耶路撒冷，就是神规定的要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在撒玛利亚跟但北边一个但设了两个金牛犊，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神耶和华神。同样的事情重演在北国。我时间已经过了，但是你们，我如果不讲完，我明天就没有办法继续了。我很快讲过去，北国以色列的罪行，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敬拜别神，逐丘坛，立柱像跟木偶，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完全不行，为自己铸了两个金牛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使他们的儿女惊活，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没有改过，从一开始就没有改过。而且他们的王是一直换的，不是从一个支派或是说从一个人留给传给他儿子的，都不是，一直换一直换的，全部都一样，行的都是恶事，拜偶像，我根本不知道神是谁，甚至于也拜神，也拜耶和华，可是继续拜其他的那个偶像，混杂混杂。以色列人被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这是在列王记下十七章，整章你们可以去读。北国以色列被掳到亚述，我写了一个话，就是说什么，他们不曾回来。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这是相隔130年，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没有了，被掳到亚述去。然后当然他们北国还有一些人哦，他留一些以色列人在那里。然后亚述王呢，又把他们的人迁移到那个以色列北国，然后跟他们混杂混交，变成杂种。130年之后呢，犹大国一样的被掳了，这是被巴比伦掳了。可是呢，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怎么样，70年之后回来。这些犹太人直到今天，南国犹太人，所以如果今天他们称他们是犹太人呢，完全是南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南国犹大70年后回归，他们称为犹太人。但大部分你知道，南国只有两个支派，一个支派叫做犹大，一个支派叫便雅悯。那事实上，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西缅在中间，但是西缅跟利未被他爸爸祝福，就是他们不会有地的，不会有自己的地的，所以他们乱，就是这边居住那边居住，从北到南都有他们的人，所以你找不到他们在哪里。所以被掳的时候算10个支派不见了，只有2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南国犹大回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祭司利未人，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他们说他们是犹太人，可是他其实是祭司亚伦的后代。亚伦是谁？亚伦不是犹太人啊，亚伦是利未人。所以我们现在认识说，当他们在讲犹太人的时候，其实是包括所有的人。我也相信在其中可能有一些被掳以前这个逃到南国的10个支派的人代表啊，都有，我相信有利未人，我相信有一些人还是愿意，还是要拜这个耶和华神的，一定有，还是有，就他们就逃到南国了。逃到南国以后就统称失去了自己叫什么支派的，叫做什么，他们就统称叫做犹太人。但是保罗知不知道他是谁？保罗是哪一个支派的？便雅悯，是不是便雅悯？他保留他叫做便雅悯。犹大王国，南国犹大主后70年再次被分散，主后70年之后再被分散到列国去，一直到1948年他奇迹般的复国，开启了末世的大门。1948年是末世的开始。然后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呢在主前722年的时候被掳，这些犹太人他过了河，亚伯拉罕是过幼发拉底河成为希伯来人，但是这些被掳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过了幼发拉底河。听好啊，这句话叫做从未再回到以色列地，这些被过河的没有再回来了，去了。10个支派被掳分散在亚述国中，渐渐移居到列国，成为外邦人。你想想看，如果北国当时就没有一个王是真心向着神的，这个百姓被掳之后，他们会寻找神吗？不会的，他们太习惯跟人 mix 那个掺杂了，太容易了。 OK， 所以以色列北国被掳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或是说你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他们完全 lost， 迷失了，不在了。因此我们要来看一些证据，因为我们听见很多犹太人他这么讲，他说谁说10个支派遗失了，10个支派仍旧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全部都称叫做犹太人。是真的吗？他们不承认，他们不承认说10个支派没有回来，他们不承认。现在有一些犹太人这么讲，不是说全部的人。可是我们来看，在世纪初，新约时代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的史学家，名字叫约瑟夫，他说这些犹太人不再被承认为以色列了，这些以色列人不再被承认为以色列人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如果他们想要被承认，他们就需要归化为犹太人。所以先知的预言，在先知书上的预言跟现代的学者一致的同意，10个支派真的没有回来过，没有回来过。现代的犹太人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犹大家，他们已经回来了，包括10个支派。但是你知道吗，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拉比所说的话，在密须那口传律法里面记录下来的。这个密须那是在耶稣之后的，耶稣之后1000多年以前呢，有两位拉比的意见。第一个叫做亚基瓦，他说这10个支派已经被放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永远不会回来了。这是这个拉比很有名的，叫做亚基瓦，阿基瓦。 然后另外一个呢，Eliezer，以利亚撒，他说什么？他说他讲的比较这个正面一点，他说就像今天一样，从天黑到天亮，从天黑到天亮。所以十个支派呢，好像他们进入了黑夜，他们很快又会回到光中。那这句话又证明什么？证明说十个支派怎么样？没有回来，是不是？这两个人所讲的话，其实同样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十个支派没有回来，没有回来。那现在的以色列外交部有一个记录，他记录，他其实在记录犹太人的那个犹太人的记录哈。他说586年的主前586年第一圣殿被毁以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回来，这是对的，没错，第一次。但是他说早在犹太人被掳的130年以前，也就是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已经先被掳分散列国了，从未回来。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外交部他承认第一次被掳的不是犹太人，是谁？以色列家，以色列家。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耶稣时代，耶稣时代这个起初的十个支派被掳过河分散在亚述国中，是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效法当时的当地的那个风俗习惯，渐渐成为外邦人，狗印一样。但是耶稣时代，再讲一次，耶稣时代，新约时代，保罗的时代，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知道他是哪一个支派的，还知道。但是犹太人承不承认他们？犹太人不承认他们，这是我们明天要讲的。犹太人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他们如果要回来的话，他们一定要皈依犹太教，这些以色列人要皈依犹太教才可以回来。他们要是皈依了犹太教，他们就成为犹太人，他就失去了他的支派的身份，失去了，就是全部叫做犹太人。在主耶稣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要回去的，经过撒玛利亚，有没有？然后他就离开了犹太地，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然后他遇到一个在井边遇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然后你看到他们的对话，这个人知不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谁啊？他是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他说：“我的祖宗是谁？雅各啊，是不是？”他知道，但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怎么样？没有来往。他为什么没有来往？因为犹太人看不起他们。为什么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了，因为他们或许就是明天讲，现在跟你们讲也可以哦。在圣经上来讲，圣经神的话语来讲，他们是被离婚的，是已经离婚的妇人，以色列百姓，就是失去了他的身份了。所以犹太人不要他们的，你不能回来的，他们有妥拉的根据的哦。因此在新约时代，几百万以上的以色列北国的人仍旧住在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他们在那个地方仍旧有不可磨灭的话语，他们其实讲亚兰语啦，亚兰话，希伯来话跟亚兰话很像的亚兰文哈，但是渐渐失去了原来的自己，融进了一代接着一代。我刚刚用四世纪在告诉你们说多快他们就会忘记耶和华神，上一代还记得，下一代就忘记了。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被掳到那里去，130年之后犹太人被掳，然后之后又经过了470年，70年加400年到耶稣时代，500年的时光居住在那个地方，虽然知道自己是以色列哪一个支派的，可是已经跟外邦人一模一样了，你知道，一模一样的生活习惯，最后他们 lost 失去了。2000年以来，从耶稣时代到现在，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的 identity， 他们的身份。这就是他们就是以色列家，以色列家不见，没有了，不见了。 完全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以色列家完全应验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你看到他你也不认识他是谁，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就像我今天看到你们，或许我们当中有犹大以色列人啊，我认不出来，我看到你们都是东方面孔啊。你明白吗？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敢确定，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了。我不要讲以色列人，你从哪里来的啊？你的父母从哪里来的？不要表时代了，三代以前你的祖宗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啊，有人还知道？感谢主。很多人不知道了，完全不知道了，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了。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何西阿书整本都是在讲北国的，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 mix 掺杂在那个掺杂的意思就是通婚了。所以以法莲像是没有翻过的饼，这饼还没有翻就被吃掉了。这个就是他现在在哪里？在列国了。以色列被吞之，现今在列国中，他们在列国中，这是何西阿书所讲的，在哪里？在列国。所以被打散的羊在哪里？以色列家被分散在列国中，列国就是什么？外邦。记不记得刚刚那个祝福啊？以法莲要成为什么？多主，是不是？要成为多主啊？不见了，不在了，成为外邦人了。这些预言都是在指谁？以色列家。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你已经记得了，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他是指的是谁？以法莲。你知道以色列家另外一个名字又叫什么？以法莲。神在何西阿书里面讲，以法莲啊，我怎么能将你弃呢？以法莲啊，我心所爱的，神爱他，可是以法莲已经去了。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后来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他们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时候在讲他们流落在外邦，在外邦以西结书讲到羊，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以色列人不见了，犹太人也被掳了，70年之后被掳了，在全地分散，没有人找寻。如果今天知道自己是谁的那些犹太人，都是从犹大国出去的，主后70年全部都是从犹大国出去，他们已经回到以色列地，他们已经遵行妥拉，他们真的只拜独一的真神了。但是主后70年之后，他们被分散到列国去了，完全打散了。可是神一直在先知书里面一直有一个预言，就是什么？主耶和华说，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不见了，不知道你是谁了。但是只有谁知道？就神知道。他说，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这是神的应许。以色列家不见了，融入列国了，找不到了。但是只有神知道，神说我会亲自来找寻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以西结书里面很多讲羊。你知道圣经里面每次讲羊都在讲谁？我们啊，不是，他是讲谁？以色列百姓。我们现在还我们跟你们呢，我现在没关系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圣经里面讲羊都是在讲谁？以色列百姓。圣经里面在讲的都是以色列百姓。他说，以色列家，我必要聚集你们， 弥迦书，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以西结书11章，我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去，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这一句话实在是充满了奥秘，这一句话充满了奥秘，是我们一直都连不上的。他把以色列百姓打散了，不见了，但是他说，神有没有说好你们都离开，然后他独自居住在耶路撒冷？没有，他怎么样？他的荣光也起来了，他也走了，他到哪里去？他到他的百姓那里去了，你知道吗？神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今天你说你是他的殿，我们是不是他的圣殿啊？这是日本的，不是耶路撒冷的。我们在这里，这是他的殿。他是在不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圣经的话，我占作他们的圣所，我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这样一直在讲，其实也许你们以为我在讲历史，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里面整本圣经在讲的就是他的羊，或是我从一句话来讲，就是你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之所以开始，然后有一个结束，全系于创世以前他在天上所做的事吗？被杀的羔羊，拣选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他的羊，然后开始时间空间，每一个人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一直到最后一个时代，最后他来，他亲自来与他的百姓立约，最后用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所成就的救赎，所发出的邀请，他说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然后这些羊就进来了，进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不用问你们，我你们都知道你怎么信主的，你怎么信耶稣的？有人传福音给你是不是？那你怎么会受感动？你就说我要，你是他的羊，是不是？你是他的羊，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你听到他的声音吗？你知道你自己不知你不明白的。他说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他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是谁。他召聚已经来到末世了，已经来到末世了。以色列百姓2000多年前被掳，家园成废墟。我说他家园成废墟，我们每次到以色列去都在看废墟啊，看废墟啊，遗迹啊，表示说这里曾经有人住过啊，一个证据啊。如果雅各祝福了他的儿子们每一个人，像以法莲，像马拉西，他们蒙受的祝福，约瑟蒙受的祝福很大的，你知道吗？很大的，应该我们认得出来，应该应验的，因为他要来了。我希望我能讲得清楚，主耶稣要回来了，这个预言很大的，到底有没有应验呢？到底有没有应验呢？如果以法莲、马拿西成为外邦人，以法莲成为外邦人，十个支派成为外邦人，成为大族，到底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是的，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的猜测。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全部告诉大家，甚至有人说英国，甚至有人说美国， 甚至有人说日本是以法莲的后代，是马拉西的后代。你知道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的时候成为什么？日不落国。从他们开始工业革命开始，有没有祝福了全世界的人？他们其实这个日不落国带来很多的是整个的人类那个科学方面、科技方面各个方面的往上，对不对？然后日不落国后来没落了，可是后来他们一群人到哪里去？到美国，成为美国。这两个国家有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两个国家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差派宣教士，他们很富有，他们很富有，然后他们都差派宣教士到全世界。这是在历世历代以来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帝国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两个国家。所以很多人在猜测，就是以色列的，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我只是稍微跟你们讲一下，来到末世了，神的话有一天让我们看见，它句句都会应验的，它句句都会应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不出来，如同以色列一样，我们认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可是渐渐的，我们会看见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的，所发的预言在耶稣再来之前完全会应验，你信不信？以色列这个国家迷失了，但是这个十个支派的回归，听好，十个支派的回归是先知书上最伟大的预言。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预言要如何真的应验，如果跟我跟你无关的话，再听好，我不知道这样的预言如何能够应验，如果跟你跟我无关的话。为什么？十个支派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再讲一次，不知道他们是谁了，不知道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 听明白没有？都不知道了。可是先知书上预言，这是一个指向说他们一定会回来，他们一定会回来，以色列一定会回来，这是弥赛亚第一次和他的再来与以色列家的救赎回归有极深的关系，你知道吗？听明白没有？有非常深厚的关系，连接的关系。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今天必须要停在这里，我对不起，我时间用多了，用跳的讲，主耶稣快要回来，你今天在这里，我今天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本圣经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这本圣经前面五本书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是跟你有关系的。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明天再继续，因为再讲下去就太长了，明天再继续。我们明天要打开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书他说第三章他所讲的，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什么保罗每一次提到你的时候，他就要说圣哉啊，圣哉，神的奥秘实在是没有办法测度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测度的。我要用神的话来讲，罗马书第11章33节，保罗说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主。